天所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16:19-31，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里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16:26，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26，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弟兄姐妹平安，
咱今回平安。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地方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好高兴喺呢度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上帝嘅话语。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已经读了李牧师这个月的家书了哈。
我相信咧，好多弟兄姊妹咧，亦都读过李牧师今次嘅今个月嘅家书。
那我手上也有一份牧师的家书。
手上咧亦都有一份牧师嘅家书。
那牧师在这个你们当然没有的，可以出门的时候在那个门口。
如果你们还没有呢，可以出门口的时候在外面可以拿到一份。
那在这期的家书一开始，牧师就说，
在这一期的家书，牧师一开始就说，
今年九月份最惊动世界的消息是英女王伊丽莎白在9月8日安息主怀。
是最惊动世界的呢，就是英女王伊丽莎白在九月的时候呢就安息主怀。
她享年96岁，
他享年96岁，
在位70年，
是在位70年，
是英国在位最久的君王，
是英国在位最长久的君王。
那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呢，
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呢，
常常称皇帝为什么，
常常就会称呼皇帝是什么呢，
叫万岁爷，
就是万岁爷。
甚至满朝的文武百官呢，经常是要齐声喊万岁万岁万万岁。
甚至咧，滿朝嘅文武百官咧都要成日起嚟咧，就話萬歲萬歲萬萬歲。
但不管他們的喊的聲音有多麼的洪亮，
唔單止佢哋嘅聲音咧，嗌得幾咁洪亮啊！
大家都知道，沒有哪個皇帝真的是能夠長命百歲的。
大家都知道咧，冇一個皇帝真係能夠長命百歲噶。
沒有哪個皇帝可以長生不老。
系冇一个皇帝可以长生不老啊。
那一个人不管能够活多久，
一个人唔啊理佢可以活多久，
不管这个是女王还是皇帝，
唔单佢系女王或者皇帝，
还是平民百姓，
又或者平民百姓，
都有一个同样的人生的结局，
都有一个人生同样嘅结局，
那就是死亡，
嗰就系死亡啦。
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逃避的，
我哋每一个人都冇办法去逃避。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
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对死了以后的情形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信仰。
在我们死后之后的情景呢，有各样不同的表示的。
有些人相信呢，人死如灯灭。
有些人呢，就说人死了如灯灭。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了。一了百了。
一了百了了。
有这样信念的人呢，往往很追求今天的一些享乐。
如果有这样的想念的人呢，通常在今生呢都追求享乐，
而且要及时享乐，
是今朝呢都是享乐，
今朝有酒，有酒今朝醉，
今朝有酒今朝醉。
但这样的人呢也会因此很害怕死亡，
这样的人呢都因此很害怕死亡，
年龄大了就会很害怕最后面对那一天，
年纪大了就很怕去面对最后那几天。
也有很多人相信，
也都有人相信，
人死了以后还会继续了，会去到阴间。
人死了了就会继续的去到阴间，
会继续像在我们活着一样的生活，只是换一个地方。
好像现今的生活一样，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
有这样信念的人呢，会为这个阴间做很多的准备。
有这样信念的人呢，就会在为了去阴间呢，就会做很多准备。
像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秦始皇了哈。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秦始皇，
等他的陵墓被发掘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当他的陵墓被发现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
里面有各种的奇珍异宝，
里面有各样的奇珍异宝，
成千上万的兵马俑，
成千上万的兵马俑，
不光是有兵马俑，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这些陪葬的人，
不单只有兵马俑，也都有成千上万陪葬的人，
都是秦始皇作为一个皇帝，他要为自己以后在阴间的生活做准备，
都是秦始皇他为了以后在阴间的生活做准备。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死亡的认识呢，都只是人的一厢情愿，
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在死这个观念里面呢，都是一厢情愿，
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意愿，
很多的猜测，很多的想念
那除了主耶稣以外，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超越死亡。
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超越死亡，
能够完全知道人死以后的奥秘，
完全知道人死了之后的奥秘。
那主耶稣今天就借着路加福音十六章的这段经文的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
主耶稣今天就藉着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财主和拉撒路这个故事，
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死了以后情形到底大概是怎么样，
让我们稍微去了解一下死了之后大概是怎样的情景，
也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生活会怎样影响到死后的这个生活，
去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生活怎样会去影响以后的情况呢。
主耶稣借着今天这个故事来警戒我们，
主耶稣藉着今天的故事去警戒我们，
要在短暂的今生呢做正确的选择，
要在短暂的人生作正确的决定，
来避免死后可能是天壤之别的这个悲惨的局面，
去避免了死后真的天渊之别这个很大的分别。
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刚才读了一遍，大概了解这种天壤之别的差别。
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大家都可以理解天渊之别这么大的差别。
那这段经文其实是接着上个礼拜卡森弟兄他讲到经文的后半部分。
这段经文呢是接着上一个星期卡森弟兄所讲的下一部分。
上周卡森弟兄讲到不义的管家。
上一个星期呢卡森弟兄呢就讲到不义的管家。
那主耶稣用那个比喻呢是提醒他的门徒，也包括我们。
主耶稣藉着这个比喻去提醒的门徒，再加上我们，
要抓住今天的各种机会呢为将来做准备。
把握抓住今天的各种机会，为将来做准备，
为了永生做准备，
为了永生去作准备。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路加福音十六章，
我们看到整个路加福音的十六章，
主耶稣其实都在告诫我们一件事情，
主耶稣其实再去讲给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眼光放到将来，
就要将眼光放到将来，
放到永生的应许和这些盼望上，
放到永生的应许和盼望上面。
接下来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第一段的经文，
我们接下来就读今天的这段经文，
是财主跟拿撒路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看看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是财主和拉撒路还是活着的时候，他们生活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看 他们的今生当年的是怎样的天壤之别，
我们看看他们今生是当年是怎样，真是天渊之别。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好伴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就财主跟拉撒路的生活是不是天壤之别啊？
财主和拉撒路的生活是不是天渊之别啊？
财主是穿着紫色袍子和细麻布衣服的，
财主呢就是穿着这个紫色的袍和细麻布的衣服，
这在今天听起来可能算不了什么，
在今天听起来呢就好像不是什么，
但在几千年前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几千年前呢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紫色呢在当时呢是非常贵重的染料，
因为紫色呢在当年呢就是很贵重的染料，
据说是从一个贝壳里面提取的，
是一个秘密里面的提取来的，
所以紫色的衣服呢通常都是王公贵族才穿的衣服，
通常呢都是王公贵族啊，先至可以着到的衣服。
紫色呢是身份地位啊，这些一个象征。
啊，这个紫色呢就是身份地位这个的象征。
而细麻布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啊，谂下咯，细麻布哦，
就是用精细的麻线啊做的这个衣服。
是精细的麻线去做这个衣服。
一般穿在里面的。
是穿着在里面了，
穿起来柔软贴身，非常舒服哈。
着起来呢柔软贴身，很舒服的。
在当时呢也是有钱人才可以享用得起的。
在当时呢都只是有钱人才可以用得着。
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财主呢不但穿得好，而且吃得也好。
在这个经文里面我看到财主呢不单止着得好，也都吃得好。
讲到奢华宴乐的原意是什么呢？
他说奢华宴乐的原意是什么呢？
原意不单是说吃的这个菜品很讲究，
不单只说吃呢这个菜肴就很讲究的，
而且还要讲究排场，
也都有排场的，
有人陪着他一起吃的，
有很多人陪着一起吃。
那这个财主呢还不是在什么特别的日子里面才这样吃，
这个财主呢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才这样吃，
不是到了周末才这样奢华宴乐一下，
不是说周末呢才这样奢华宴乐，
有人说天天都是这样奢华宴乐，
就是天天都是这样奢华宴乐。
而就在这位富有的财主家门口，
就在这个富有人家财主的门口，
有一个乞丐，
有一个乞衣
叫拉撒路，
就叫做拉撒
路。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主耶稣在这地方没有说他身上穿了什么衣服，
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没说他身上穿的是什么，穿什么衣服，
说他满身都是疮，
就是说他满身都是疮，
这个跟这个财主的紫色袍子细麻衣这个是天壤之别，
就是跟这个财主紫色的袍细麻衣真是天渊之别啊！
我们可以想象拉撒路可能从头到脚都是疮，
我们想想拉撒路真是从头到脚都是疮，
就好像他的衣服一样，
就好像他的衣服
盖满了他整个身体，
盖满他整个身体。
不但如此呢，经文还说他是被人放在财主家的门口的。
不单是这样，他还说被人放在财主家的门口。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拉撒路不单是皮肤上有病，
看看拉撒路不单只是皮肤上有病，
他身体里面一定还有其他的疾病，
他身体里面应该都有其他的疾病，
以至于他行动不便，
他行动不方便，
甚至狗都跑来舔他的伤口，都没有办法躲开的，
甚至狗都去拉他的伤口都没办法去避开。
可能也正是因为他身体的这样的情况呢，他不得不乞讨。
啊，就是因为他这样的情况，身体的状况，不得不这样去乞食了。
财主每天有吃不完的饭菜。
财主每天有吃不完的饭菜。
但拿撒路连吃财主家的剩饭剩菜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拉撒路呢，他连吃剩下来的饭菜的机会都没有。
经文这里面说是吃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而已。
经文这边呢，是只是吃财主在台上面跌下来的那些零碎去充饥而已。
所以根本是吃不饱的。
基本上是吃不饱。
虽然我们很难体会到拉撒路当时真正的这种惨状。
就我们很难去理解拉撒路当时的情况。
但经文短短的这几句话呢，已经让我们看到他跟财主的这个生活是天壤之别。
但是呢，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拉撒路和财主在生活上面真是天渊之别。
财主好像活在天堂里面，
财主是好像活在天堂一样，
天天享福，
日日地享福。
拉撒路好像活在地狱里面，
拉撒路就好像活在地狱里面，
天天受苦，
日日受苦。
那当时犹太人普遍相信呢，
当时犹太人普遍都这么相信，
拥有富有的生活呢，一定是自己表现好蒙上帝祝福的一个标志。
要有好的生活呢，必须是好像是日常生活有好的表现就蒙上帝去祝福。
如果你生病了，生了很重的病，像拉撒路一样，一定是犯罪了，受到上帝的惩罚。
如果生病了，好重的病呢，好像拉撒路一样，必须就好像是犯了罪一样。
今天我们很多人是不是还是有这样的误解？
今天我们很多人是不是有这样的误解呢？
那么接下来看看财主跟拉撒路他们的结局就知道
了。继续呢，我们看看财主和拉撒路他们的结局是怎样，我们就知道
很多事情不像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
很多呢，我们不是好像我们表面这样看下来这样的。
所以我们不要随意论断，
我们不可以随便论断的。
我们知道不管财主和拉撒路他们每天的生活差别有多大，
我们看到不单止财主和拉撒路他的日常生活是差别这么大，
有一件事是注定不变的，
但有一件事情呢绝对是不变的，
是财主跟拉撒路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
就是拉撒路和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
那就是生命的尽头，
就是生命的尽头，
那就是死亡，
就是死亡。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财主拉撒路死了以后他们的这个光景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继续来看看财主和拉撒路死了之后的光景是怎样。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后来那逃犯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打发拉撒路用石头添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福，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欠你，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如果说财主跟拉撒路生前这个生活是天壤之别的话，
如果说财主和拉撒路在生前的生活天渊之别的话，
我们死后这个生活那就更是天壤之别。
这样死后之后的生活更加都是天渊之别。
从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的讲述，
同主耶稣在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拉撒路可能是先走一步，
看看拉撒路可能是先走一步，
先死了，
先死的，
但是他没有提到葬礼，
就没有说到什么葬礼。
像他这样的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当时可能就被人抬走扔掉了，跟垃圾一起烧掉了。
好像这样无家可归的人，在当时可能被人丢了去，或者被火烧了去就算了。
而财主呢？
但是财主呢？
不管他生前多么的荣华富贵，生活天天快乐享受，
不 不单止佢生前几咁荣华富贵，天天享乐，
也逃不过肉体死亡的结局，
亦都逃唔过肉体死亡呢个结局。
啊，他的葬礼可能很风光，
佢嘅葬礼可能好风光，
可能跟他吃饭一样，也非常讲排场。
啊，可能好似佢食饭咁样，好有排场嘅。
但不管财主的葬礼有多么有多么大，
唔单管佢财主嘅葬礼有几大，
他的墓穴有多么的宽敞。
啊，佢嘅棺木有几咁宽敞？
经文在这里面说，死后拉撒路被天使接去。
啊，喺呢度讲话咧，拉撒路被天使接去，
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放在亚伯拉罕嘅怀里，
得了安慰，
得咗安慰。
财主却下到阴间饱受折磨，
财主却系下到阴间饱受折磨。
啊，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读到这个拉撒路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可能是什么样的景象？
大家读到亚伯拉罕被天使放在拉撒路被天使放在亚伯拉罕怀里，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按照字面意思不太容易理解，那么大一个人怎么放在怀里？
按住字面来讲都很难理解的，这么大个人怎么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
那犹太人在赴筵席的时候呢？
犹太人在赴筵席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 坐在地上的，都是半侧着身躺着的，准确说。
大家都是半坐这样在地下，就是挨着这样坐的。
那你从旁边看呢，你可能就好像是在另外一个人，你旁边那个人的怀里面一样。
你在旁边去看呢，就真的好像看到挨在一个人的怀里面的。
像主耶稣当年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是吧？约翰贴近主耶稣的胸膛，问他出卖你的是谁？
就好似最后晚餐，约翰挨喺主耶稣身边，话边个出卖你噶？
那句话的原意就是约翰在耶稣的怀里。
咁呢句话咧就话约翰系喺主耶稣嘅怀里。
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拿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旁边。
喺呢句说话咧就系、是。拉撒路就在亚伯拉罕的旁边坐低。
我们可以说他已经在天堂跟他的先祖在一起了。
就话系佢已经在天堂咧，同佢嘅先祖一起啦。
可能正在享受天上的宴席。
就是享受紧天上的筵席啦。
亚伯拉罕说，如今拉撒路是得了安慰。
经文里面话，如今咧拉撒路得了安慰。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拉撒路这个时候身上再没有这些疮了，身体已经好。
就讲话咧，拉撒路佢身上边嘅疮已经好啦。
财主却到了阴间，
财主却到咗阴间。
大部分这段经文都是讲的财主的一个光景。
大部分嘅经文咧都讲话财主咁样嘅光景。
他在阴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
咁佢喺阴间系点样嘅光景呢？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红字哈，这段经文四处提到痛苦。
咁我哋睇下呢个经文咯，红字里边四处讲到痛苦。
现在看到三遍，后来当我们下次要念的还有一部分，还有一个痛苦。
你看到三次，还有现在再看到一次，四次的痛苦。
那是用痛苦来描写财主在阴间的日子。
就是用痛苦去描述财主在阴间的情况。
所以财主死后呢，这个生活是非常不好。
就是财主死了之后呢，生活是很不好的。
财主说，我在火焰里是极其痛苦。
财主说，我在火焰里面极其痛苦。
财主是被不灭的火在烧的，
财主是被不灭的火去烧的，
周围没有一滴水，
周围没有一滴水，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可以想想，
被加在那个炭火上烧，
是被捆在这个炭火上面去烧，
特别烤过肉的弟兄姐妹们，
你烧过野食的弟兄姐妹你知道，
永远烤永远烧，也烧不熟，烤不死，
永远去烤，永远去烧，又烧不熟，又烧不死。
以至于这个财主说，最后哪怕是拉撒路沾一点水，放在我的舌头上，都是莫大的一个安慰。
财主话，连拉撒路去沾一啲水放在口里面都是好的，
一定是非常的痛苦，
一定是非常的痛苦。
从财主这里诉说他表达他的感受，我们大概可以了解。
从财主里面讲他发出的感受，我哋大约可以了解。
人死了，就算到了阴间是有感受的。
人死了到了阴间是有感受的。
你会渴的。
是会口渴的。
会有痛苦的。
会有痛苦的。
财主的这个痛苦是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
财主这个痛苦是一周七天一日二十四小时。
生前财主天天奢华享乐。
生前呢，财主天天奢华宴乐。
死后呢，是天天受苦。
死后呢，就是天天受苦。
亚伯拉罕躺在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
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受安慰。
他们死后的这个生活是天壤之别。
他们死后的生活真的天渊之别。
另外我们看到财主所在的阴间跟拉撒路的所在的跟亚伯拉罕在的地方可不可以随便过去的
就看看财主在这个阴间里面和拉撒路在亚伯拉罕那边是不是可以随便过去呢？
这边说有深渊相隔在他们中间。
经文说有深渊是相隔他们的中间。
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越过的深渊。
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够越过的深渊。
这也是一种天壤之别，他们在的地方。
也都是他的地方都是天渊之别。
也就是说财主到了阴间。
就是财主去到阴间。
一旦到了那个地方就被永远困在那个地方。
一去到那里就永远被困在那个地方。
再没有回头，
就没回头。
而就算拉撒路，可能以前都是伺候财主的，也想过去帮帮财主，他却过不去。
又或者拉撒路以前是伺候过财主的，他想过去帮他都过不到。
这样悲惨的一个结局，是我们死了以后没有办法改变。
悲惨的结局呢，是死后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在深渊两头的人都只能接受现实。
在深渊的两头的人都必须接受事实。
而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做的准备就决定我们将来在深渊的那一边。
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就是影响到将来我们在深渊的哪一边。
今天可能说讲到财主，如果我是拉撒路，我不过去了，等他在那个火里面烧的人。
又或者财主啊拉撒路啊我都不想在个火里面烧。
那如果是我们认识的人呢？
那么我们所认识的人呢？
我以前 听说过有一对恩爱的夫妻。
以前呢就听闻呢有一对恩爱的夫妻。
几十年风雨同舟。
几十年呢风雨同舟。
晚年的时候呢他们接受了接触到了教会接触到了基督信仰。
晚年的时候呢就接触到基督的信仰。
我先生呢怎么都不愿意信。
丈夫的呢怎样都不信。
老太太呢本来都要信了。
老太太呢本来都想信了。
但想到自己信了主。
但是想到自己信了主，
以后上天堂了，
以后上了天堂啊！
如果老伴不信，下了地狱怎么办呢？
老伴不信，下到地狱点算呢？
两个人这样不是永远的分开了吗？
咁样系咪永远就分开了？
老太太不忍心，
老太太唔忍心，
最后呢，决定不信主，
最后呢决定唔信主咯，
为的是将来可以陪陪自己的先生在地狱里面，
为咗将来可以陪住先生喺地狱里边。
我在加州工作的时候，我常常跟我周围的同事传福音。
我在加州工作的时候，常常跟身边的同事传福音。
那我特别记得其中有一个同事，每次我谈到不信主的人，最后我就要吓吓他们，但什么都不听。我就说有可能要面对这个地狱的。
其中一个同事呢，我每一次同佢讲咧，我都吓一吓佢，就话你唔信呢就会落到地狱噶啦。
那我记得他总是不以为然的说。
但他总是不以为然地这样说，
没关系，
不紧要咯，
我很多朋友都不信耶稣的，
我很多朋友都不信耶稣，
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去地狱，
到时候呢我们一起去地狱，
我负责开车，
我负责驾车。
我这会儿就记得他说话的那种表情，
我再记得他讲话那种表情。
那我想很多人对将来地狱的这个刑罚不以为然，是因为对地狱有多可怕真是不知道。
很多人咧谂住当时喺到嗰阵时地狱嘅刑罚系几可怕，又或者情况系点样都唔系好明白。
或者说不愿意相信地狱会这么痛苦，
又唔愿意去相信地狱系咁痛苦嘅。
所以很多人无所谓要不要信主啦。
就系好多人话无所谓啦，我唔信主啦。
而就连我们已经信了主嘅人，
就甚至于我哋已经信咗主嘅人，
可能也是一个无所谓嘅样子。
又或者好似冇乜所谓咁嘅样子，
一门心思的就是抓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抓到的这些财物也好，这些享受也好。
一心呢就揸住我哋今生咩嘅享受享乐咁样。
我们这辈子在地上要拼命的我们做财主。
喺地上呢拼命都要做财主。
将来在天上再去做拉撒路。
将来在天上呢继续做拉撒路。
今天主耶稣借着这个短短的故事，
今天主耶稣借着这个短短的故事，
让我们稍微了解一点在地狱的感受，
让我们少少地去理解地狱的感受。
我们看到财主在地狱当中所受的痛苦是没有办法摆脱的，
我们看到财主在地狱所受的痛苦是没有办法去摆脱的，
是无穷无尽的，
是无穷无尽的，
他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他没有回头路去走了，
也没有任何的出路可以逃得出去，
也都没有任何的出路可以去行走。
我们真是要避免进入到这个地狱里面，
我们真的要避免去进入这个地狱里面，
要躲避这么可怕的刑罚，
要去避开这么可怕的刑罚。
我们能做的只有在今天可以做，
我们能够做的只是今天可以做。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你看这个声音也好，就提醒我们注意了，
声音就告诉我们要注意了，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呢？
做什么来逃避这个阴间呢？
做什么去逃避这个的阴间呢？
我们来读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读最后一段经文。
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马槽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个弟兄，求你不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财主在亲自尝到苦果之后，
财主是亲自尝过这个苦果之后呢，
就不再会像我刚才讲到的希望家人啊朋友啊 来陪自己了，
就真的不想那些家人啊朋友去陪自己，
所以他恳求亚伯拉罕派这个拉撒路去告诉他的这个五个兄弟，
他恳求亚伯拉罕派拉撒路去通知他五个兄弟，
向他们做见证，
去跟他们做见证，
让他们悔改，
叫他们去悔改，
免得他们将来也下到阴间来受苦，
免得他们将来真的来到阴间去受苦。
那这次的财主，大家看到他对亚伯拉罕说的是求你，
今次财主向亚伯拉罕说求你，
求你就是英语是 I beg you，
求你呢英文就是 I beg you。
那拉撒路生前可能经常说这句话，
拉撒路生前可能经常说这句话，
不管财主生前有多么风光，
讲啊，财主生前系几咁风光，
他现在就活得像一个乞丐一样。
佢今时咧就活得好似一个乞丐一样。
对自己的处境是无能为力。
对自己嘅处境系无能为力嘅。
但随便他怎么求，亚伯拉罕怎么说？
咁去求咧，亚伯拉罕点样话咧？
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亚伯拉罕话：佢哋有摩西同埋先知嘅话可以听从哦。
摩西和先知的话就代表我们今天讲的旧约圣经。
摩西同埋先知嘅话就代表我哋今日嘅旧约圣经。
亚伯拉罕这里说的，就是你根本其实不需要拉撒路回去跟这些人做见证。
亚伯拉罕就话：你根本唔需要拉撒路去到嗰啲人嘅面前去做见证，
因为上帝透过圣经早就把人的结局，包括活着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生活，这些讲得清清楚楚。
因为在圣经里面基本上已经是藉着经文同埋讲到每个人将来会怎样生活，今生应该怎样生活。
你的弟兄们只需要遵照上帝的话去做就好。
你的弟兄们只需要遵住圣经的话去做就得噶啦。
但财主觉得这个还不够，
就觉得仲唔够噶。
马上说，如果拉撒路是作为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回去说的话，效果更好。
如果拉撒路可以从死里复活去做见证，更加好。
他们一定会听的，
他们一定会听的，
一定会悔改，
一定会悔改的。
真的会吗？
真的会不会呢？
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另外一个叫拉撒路的人，
我们知道在
拉撒路的人
在圣经另一边呢，就亦都是一个拉撒路的人。
他死了，放在坟墓里面四天。
他死了，放在坟墓里面，真的四天。
主耶稣让他复活。
主耶稣让他复活了。
从坟墓里面走出来。
是从坟墓里面出来。
当时好多人都看见了。
好多人看到。
啊，有好些人是信的。
有些人就信了。
但是这么大个神迹对当时的犹太领袖来说。
但是这么大的神迹对当时的犹太领袖来说呢，
没有帮助他们去信靠耶稣。
没有办法去帮他们信靠耶稣。
他们反倒想要杀掉拉撒路。
反而呢要密谋去杀了拉撒路。
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去做见证就真的有用吗？
一个人在死里复活去做见证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主耶稣自己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主耶稣自己就是从死里复活的。
当时的犹太领袖绝大部分人还是不相信。
当时的犹太领袖绝大部分都是不相信。
甚至掩盖真相蒙蔽百姓。
甚至呢掩盖真相蒙蔽百姓。
还四处逼迫当年的这些门徒。
还是四处的去逼迫当时的门徒。
今天我们可能很多人跟这个财主有类似的想法。
今天我们在当中可能呢都有跟财主一样这样的信。
我以前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我以前都是有这样的信。
有人从死里复活回去传福音一定效果非常好的。
有人从死里复活去传福音效果当然很好了。
但其实很多摆在我面前的例子我们知道神迹奇事要想让人信主是 很不容易的。
但我们知道呢神迹奇事要让人去信主其实都不是容易的。
我认识一个家庭三口之家。
我认识一个家庭有三个人。
太太跟小孩都已经信主了。
太太和小孩呢都信了主。
又是先生不信主。
又是先生不信主。
有一天太太做饭呢就炒鸡蛋。
有一天呢太太煮饭了炒鸡蛋。
打了一个鸡蛋发现是双黄的。
打了一个鸡蛋发现是两个黄的。
在中国有专门卖双黄蛋，在美国好像还没有专门卖双黄蛋的。
在中国呢就好像有地方是专卖两黄蛋的，美国就好像没了。
所以他们两口子很惊讶。
这样他们两个呢就很惊讶了。
普通的一盒鸡蛋嘛。
普通一个鸡蛋。
先生就说。
那个丈夫就说。
如果你再打一个是双黄蛋呢我就信主。
如果你再打一个是双黄蛋的呢我就信主。
因为 那段时间他太太包括我也经常跟他讲他不信。
那时候呢太太和我呢都跟他传福音他都不信。
哪知道呢他讲完这句话。
讲完之后这句说话之后呢
太太打一个。
太太打一个。
真的是双黄蛋。
真的又是双黄蛋。
而且前前后后一共打了六个。
前前后后一共打
全部都是双黄蛋。
全部都是双黄蛋。
哇这个先生当时简直震惊啊。
那个时候那个先生真是震惊的。
每个星期每个月 去这个沃尔玛买的蛋都是单的，为什么今天是双的，而且一双双了六七个。
到处去买的蛋沃尔玛买的蛋都是单黄的，为什么现在就打了双黄蛋呢？
先生很喜欢思考问题。
先生很喜欢去思考问题。
想了一晚上。
想了整个晚上。
冷静地想着怎么回事。
冷静地说究竟是什么回事。
第二天他拿着这个装鸡蛋的盒子去找那个卖鸡蛋的。
第二天就拿着那个鸡蛋的盒去找这个卖鸡蛋的。
到那个超市里面。
在超市场里面。
问这家养鸡场是不是经常生的蛋都是双黄蛋，而且你们还放在一起卖的。
就问呢这个鸡场呢所出的鸡蛋是不是经常有双黄蛋，你们是不是放在一起去卖的呢？
他做这个追踪调查呢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他做这个追踪调查都没有找到他所想的结果。
他最后怎么办呢？
他最后怎样呢？
他把这个双黄蛋的事情呢定义为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他说这个双黄蛋这个事情呢就定为一个低概率的表现。
每天都这样是有可能发生的。
每一天这样呢都会有可能发生的。
不信主。
就不信主。
很显然神迹呢不能够让人信主。
好明显呢神迹不能够让人信主。
在我们家 我爸爸身上也有类似的事情，他以前看到神迹他也不信。
在我家呢我爸爸都是这样看到神迹都不信。
我们这里看到亚伯拉罕其实反复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看到亚伯拉罕反复这样去提到一件事情。
要避免财主的这个结局。
要避免财主这个结局呢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听从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那从财主跟亚伯拉罕他们最后这段对话我们知道。
从财主和拉撒路这段对话里面我看到，
我们也看得出财主跟拉撒路他们的结局是天壤之别。
我看到财主和拉撒路的结局真是天渊之别。
那这个天壤之别呢，不是因为财主以前有钱，拿撒路没有钱，财主以前享福，拿撒路受苦，导致这样的一个结局。
这个天壤之别不是说财主有钱，拉撒路没有钱，又或者财主做了什么，拉撒路做不到什么，就是天壤之别。
而是因为财主生前没有听从上帝的话。
而是财主他生前没有听从上帝的话。
所以这个时候在阴间受苦的财主才说，拉撒路你快去告诉我的弟兄要听从，来听听这个见证。
就说财主就叫拉撒路，你快点去跟我的兄弟说，去讲这个见证。
因为他可能知道上帝的话是怎么讲的。
因为他知道上帝的话是怎么讲的。
他知道他自己包括他的兄弟们都得罪了上帝。
他知道他自己和他的兄弟都得罪了上帝。
但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去听从，只是知道而已。
但他活的时候只是听到，但是没有活出来。
所以他要拉撒路去帮助他的弟兄们能够来悔改。
所以他要拉撒路去帮他的弟兄能够回转过来。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避免落到地狱的唯一的办法，
我们要避免落到地狱唯一的办法，
就是趁着今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就是趁着我们今天还活着的时候，
及时做好准备，
及时做好准备。
上帝赐给我们的各样的聪明智慧，
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聪明智慧，
给我们各样的才干，
各样的才干，
包括我们各样的财产，各样的地位，
包括我们的财产啊，地位啊，
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家人。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可能像这个财主一样，
我们很多时候都好像这个财主一样，
没有善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在生活当中的这些恩典，
没有善用好像上帝给我们这些的恩典，
只顾着去享受去了，
顾着就去享受，
或者把这些东西占为己有，
又或者将这些东西呢就占为己有，
或者把我们得到的一些东西用来抬高自己，
又或者将我们得到的东西去抬高自己，
或者用我们的一些财富，我们的地位来取代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
又或者用财富啊、物质啊这样去取代了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上帝让我们现在还有气息活着，
上帝让我们今天仍然活着的，
还能来教会参加聚会，
仍然来到教会去参加聚会的，
是他给我们的恩典，
是他给我们的恩典，
还在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
他给我们有 回转的悔改的机会。
但就像我们经常说的，
就我们经常说
世事难料，
世事难料，
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
我们不知道明天意外哪一个先到，
我们必须趁着还有今天，
我们应该趁着还有今天，
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趁着现在，
趁着现今，
及时的悔改，
直接地把握机会去悔改，
转向上帝，认真地来跟随，
转向上帝，真是认真地去归向主，
来听从他的话，
去听从他的话。
在我手上有这个报告单，
在我手上有报告单，
里面每个星期都登很多的全年读经啊，我们的主日学啊，这些
在里面就登我们全年读经啊，主日学啊，
大家可能看久了不以为然，
但我们 看多了就可以不以为然，
特别是从来不参加这些团契聚会的主日学啊，这些弟兄姐妹，
又或者不参加团契啊、主日学啊、弟兄姊妹啊，
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这些机会，
就盼望大家能够抓紧这个机会，
包括网上各种的灵修小组
或者网上的灵修小组，
来认识上帝的话，
去认识上帝的话，
听从上帝的话，
听从上帝的话。
而我们听从上帝的话必须先熟悉圣经，
我们要听从上帝的话必须要熟悉圣经，
但如果我们很熟悉了但不去遵行也没有用，
如果我们很熟了但是不遵行也都没有用
今天这个财主其实跟可能可以说他是很这个故事是讲给当时非常熟悉圣经的法利赛人
这个故事说财主的经历是讲给当时很熟悉圣经的法利赛人，
主耶稣主要是针对他们讲，
主耶稣是针对他们讲，
那这些人表面上他们其实非常懂得圣经的
其实表面他们很懂得圣经的，
但他们没有按照圣经的话去做，
但他们没有按照圣经的话去做
耶稣在圣经里面有对很多法利赛人的指责我就不细讲
圣经里面呢耶稣对法利赛人有很多指责我在这里就不多讲
这个故事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提醒和警戒，
但是呢这个故事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提醒和警戒，
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仅仅停留在一个知识的层面，
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只是仅仅是一个提醒呢，
甚至是表面上的一个遵行，
就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遵行呢，
我们真不知道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知道将来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
主耶稣会不会对我们说我不认识，
主耶稣会不会对我们说我不认识你，
那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结局就有可能跟我们今天的想象会天壤之别了。
想一下当时我们将来的结局和我们现今呢就可能真是天渊之别了。
前几天预查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了我最近听到的一句话，
前几天预查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分享我听到一句说话，
是一位牧师讲，
是一位牧师讲的，
他说我们听经常到教会里面听了很多的这些信息，
我们来到教会呢听了很多信息，
我们也读圣经了解很多，
我们读圣经了解很多，
这些都是 information，
这些都是 information，
我们真的是要不单是要听而且要去听从，
我们不单止去听而是听从，
要让自己里面的生命被上帝的话来彻底的改变，
要我们心里面呢彻底被上帝去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这个 transform， 这个 transformation，
而我们生命呢真的要 transform， transformation，
讲当时这个牧师讲的英文，他这个是比较押韵的，从 information 到 transformation，
当时牧师就是英文就有些押韵 information 去到 transformation，
后来华山弟兄还说这个改变还力道不够，
华山弟兄就说改变呢力量都不够，
应该要做到脱胎换骨的蜕变，
应该是脱胎换骨的蜕变。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
很多年前呢我看到电影，
电影的名字和内容我今天完全忘记了，
电影里面的内容呢都好，
但有一个片段呢我始终记忆犹新，
但是其中一个片段呢我记忆犹新，
在那个片段里面的夫妻俩开着车在荒漠里面被奔驰，
在这个片段里面呢夫妻呢揸着车呢在这个荒漠里面奔驰，
先生在开车，
先生呢就开着车，
妻子在一旁呢就睡着了，
妻子呢就在旁边呢就睡着了，
在窗外的这个美景太不美了，太无聊了，
窗外面的景物呢都很无聊的，
如果在本土有过开车经历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体会，
如果在大陆本土去开个车呢 大家都可能会体会得到，
那当时窗外是无边无际的荒漠，
窗外呢是无边无际的荒漠
旷野，
旷野，
他们按着地图是按照一条完全笔直的路在开，
他们按着地图呢完全呢就向着
开很久都不会转弯的，
完全都不会转弯的，
丈夫开车，
丈夫开车，
太太在旁边睡觉，
太太在旁边睡觉，
开车的人也觉得无聊，
开车呢觉得很无聊，
他决定跟熟睡当中的妻子一个惊喜惊讶，
决定呢就跟睡着了的太太呢一个惊讶，
他拿出绳子，
他拿了一条绳，
把方向盘固定好，
将这个方向盘呢固定了，
再把这个油门把它卡住，
将这个油门呢就卡住，
让车子呢可以沿着这个当时的方向一直往前开，
让这个车呢就向着这个前面继续向前行，
自己偷偷摸摸从这个窗户爬出去，
自己呢就静静咁样就喺个窗度边
爬到车顶上藏起来，
爬咗喺车顶里边咧就匿埋咗。
过了一会儿，妻子在从梦里面醒过来了。
过咗一阵咧就个太太就醒咗嚟。
丈夫没有开车，不在了，人不在了。
丈夫唔知佢走咗去边度，
车还在路上跑。
车继续向前行。
可以想象妻子当时的这种惊慌失措。
睇到呢个妻子当时嘅惊慌失措。
但真正的惊慌失措还在后面，
但是真正的惊慌失措在后面，
夫妻俩 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
夫妻呢在当中呢不知道发生
了一件事情，这个路上还是很颠簸的，其实
这个路上呢其实都很颠簸的，
虽然先生固定了这个方向盘固定得很好，
先生呢就固定这个方向盘呢就固定得很好，
但颠簸当中呢其实这个方向就慢慢偏了，
但是颠簸当中呢这个方向盘呢就
没有
少少这样的偏向，
没有按照原来的方向往前笔直的开，
没有按照这个原有的方向继续向前行。
等夫妻俩发现的时候呢？
但是夫妻发现的时候呢？
他们的车已经开的离开了原路。
这个他们一发现的时候呢，这个车已经慢慢去偏离了，开了很远，
开进了这个无边无际的大沙漠里面。
就开进咗呢个无边无际嘅大沙漠嘅里。
如果是你这个时候会做什么？
如果系你呢个时候会做咩咧？
是我的话，我可能就往回开。
啊，如果我咧就系、继续去。
夫妻俩也是这样做的。
啊，呢、这个夫妻咧继续系、向前开。
因为有这个车印嘛，在沙上面，就沿着这个车胎印往回开。
就、希望咧就翻转头，沿住呢个车胎嘅路去继续开。
他们以为开一会儿就可以开到他们走岔路的那个地方。
我哋以为咧就跟住呢个车胎路就可以话揾翻人哋以前走嘅路。
但没开多久呢，他们就发现路上的这个车胎印已经没有了。
就再睇咗唔远嘅地方就睇到，哦呢、这个车胎痕已经冇咗啦。
早就被风给吹没了。
就早就被风去吹散。
环顾四周，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沙漠。
环顾四周都系一模一样嘅沙漠。
他们分不清东南西北，
他们分不开东南西北。
这时候发现车也快没有了，
那个车很快就没有了，
他们完全迷路了，
他们完全迷路了，
他们陷入更大的这个绝望当中，惊慌失措当中，
他们陷入这个极大的惊惶迷失的当中。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们，虽然是一个电影的片段，
虽然是一个电影的片段，
很可能是虚构的，
很可能是虚构的，
但是像这样甚至比这样更严重的，我们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事情，今天都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
但是每一天呢，这样、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情况呢，在我们生活里面经常会发生，
可能天天都真实的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
可能经常都是真实地发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
又或者我们自己不觉得，
因为今天可能才差一点点，
今天可能差一点点，
完全没有感觉，
完全没有感觉。
今天主耶稣就借着财主跟拉撒路这个故事来提醒我，
今天主耶稣就藉着财主和拉撒路这个故事去提醒我们，
要帮助我们、来校对我们的方向，
要帮助我们去校对我们的方向，
避免将来面对跟自己今天期盼的天壤之别的一个结局、
避免呢、去将来去看到我们将来天渊之别这个的、结局。
诗篇119篇这经文说，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诗篇119篇里面说，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上帝把他的话已经明明白白的赐给我们，
上帝已经将他的话明明白白这样赐给我们，
要引导我们一生都走在通往永生的这个正道当中，
要引导我们一生去走去通向他那里的正道上。
上帝在以赛亚书30:21节也说，
上帝在以赛亚书30:21，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这就是提醒我们这些爱偏行己路的人、
提醒我们要行偏行己路，
不要不知不觉就走歪了，
不要不知不觉这样就走歪了，
最后掉到那个永远受苦的阴间，
最后跌在这个永远受苦的阴间地狱。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一生都能够紧紧地跟随主，
一生都能够紧紧地跟随主耶稣，
能够敬虔度日，
能够敬虔度日。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求主你帮助我，
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
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看重听从你的话语，
让我们每个人都是看重听从你的话语。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